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去年夏天，我和我妻子去了基迪霍克的朱摩丘小住了几天，那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庆祝第一次的飞机试飞。新教徒牧师的两个孩子解决了飞行之谜，设计出一套撬取机翼的装置，借助风力可以使飞机起飞或者降落，以及在空中直飞或者是转弯。1903年12月17日，奥维尔莱特通过掷硬币的方式获胜，爬上了他们在自家自行车店里手工制作的飞行器。这架飞机沿着沙洲上的一个木质轨道滑下去，然后腾空飞行了12秒，首次航程大约有40米。我们在那里小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莱特兄弟的传记，名为《主教的儿子》，总共500页，最近刚刚读完。书中记载了两位工程师的创意发明过程，以及他们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专利进行辩护的漫长岁月。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兄弟俩的父亲最初说过，神创造人不是让他们飞行的。然而6年后，他登上了奥威尔驾驶的飞机，围绕一片农田盘旋了7分钟。莱特兄弟很担心父亲对这项发明的接受程度，因为他从来没有要求和他们一起飞行。然而在飞行过程中，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81岁的老爷子凑到儿子的耳朵边，高声喊出了令人难忘的话语：高一点儿，奥威尔，飞得再高一点儿。现在这座30米高的山丘上屹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纪念碑，来纪念莱特兄弟的发明。在很多方面，这项发明给全世界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我个人认为纪念碑和纪念馆都是不错的主意，让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进行纪念和庆祝。比如感恩节，最早是马赛诸塞州的一位州长提议设立的，为了感谢上帝对新大陆移民的眷佑和保护。我们也在感恩节对其他事情进行纪念和回顾。我们国家有许多纪念馆和节日，纪念从前的一些历史事件，比如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老兵、二战大屠杀以及林肯、华盛顿和杰弗逊总统做出的贡献。这些特殊的日子和美好的时刻让过去的那些事件更加有意义，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更好地来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以斯帖记的最后几段记载了犹太人设立感恩节的过程。以斯帖和莫迪改希望犹太人能够世世代代地记住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这个节日被起名叫普尔节，是耶稣降生前将近500年开始的。犹太人现在仍然每年都过普尔节。我们翻开以斯帖记第9章，就会看到庆祝活动是犹太人自发的。第7节告诉我们，冲突结束了，波斯全国的犹太人免于一死，他们开始设宴欢乐，举国欢庆。当二战结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大街小巷上的人们都开始庆祝，载歌载舞，彼此拥抱，哪怕大家都互不相识也没有关系。或许大家也见过那张经典的照片，在时代广场喧哗的人群中，一个水手亲吻着一个刚刚走出医院的护士，其实两个人素不相识。当然这没什么关系，一来战争结束了，二来那个护士也不是我的闺女。坦白地说，我们如果没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就无法体会战争结束时的那份愉悦的心情。在以斯帖记9:21-22，莫迪改让这一天成为犹太人的传统节日，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这场庆祝为期两天，3月14日是全国范围的庆祝，3月15日的庆祝是针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城市。这就像是把感恩节和圣诞节两天合并起来。以斯帖记后来用于纪念犹太人得到的解救，普尔节则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讨厌任何人谈论以斯帖记，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实际上有位历史学家记录了一个细节，如果犹太人携带着以斯帖记进入集中营，那么他立刻就会被处死。纳粹不希望任何人在集中营里提到有关解救的信息。然而许多身在奥斯维辛、达豪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囚犯凭着记忆把以斯帖记写下来，做成手抄本，在普尔节期间偷偷聚集在一起小声的诵读。那是一段喜乐的日子，还有更好的日子值得纪念，哪怕当时他们身在进去就出不来的集中营，即便是在这种光景之下，他们还能够纪念普尔节，满怀喜乐，对这位眼睛未曾看见的神心存坚定的盼望和信靠，这实在是令人备受鼓舞。在我过去几个月研究以斯帖记的时候，发现以斯帖记和福音书存在着奇妙的类比和联系，于是我把这个系列的学习称为以斯帖福音。这是一卷奇妙的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纪念自己的出死入生，让我们想到当神将一切都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最终将要来临的大逆转而喜乐。第一，普通女子成为王后。当我刚刚开始查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打动了我，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居然成了王后。在波斯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国王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给一位平凡的村姑戴上了王后的冠冕。一个来自异乡的孤儿居然成为国王的新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基督徒作家鲁易斯颇具诗意地把我们描述为亚当夏娃的堕落儿女，然而我们这些与神隔绝的普通罪人居然靠着神的恩典得以重生，以弗所书2:8，我们被接纳成为神家里的儿女，被赐予全部的权利和特权，好像我们生来就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1:5记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很难想象将来有一天神要抬举我们， 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并且在他将要来临的国度里和基督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直到永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我需要提醒自己，我今天讲到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室成员。我不是在勉励乡下人，而是在给王子和公主讲解神的话语。我的听众将来会成为国王和王后，发生在以斯帖身上的事情也会成就在在座的每个人身上。将来有一天，终极的大逆转将会来临。有一天，我们将会脱去必朽坏的普通服装，穿上永不朽坏的皇室长袍。我们将会离开水泥砖瓦的房屋，搬进珠宝金银建造的王宫。有一天，我们将会放下失败的重担和残缺，得到荣耀、无罪、全然圣洁的身体。有一天，我们将会不再难过、悲伤，以赞美进入神的殿堂，永不离开。这一天终究会来到。那时候，我们将与这位不可见的大君王面对面说话，满怀敬爱，坦然无惧，信心十足地来仰望他的尊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蒙拣选的普通人将会成为国王的心腹。第二，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以斯帖福音的第二个类比是和死亡预知相联系的。国王允许邪恶的哈曼颁布一项死亡预知，这是一项无法挽回的命令。与此类似，全人类都笼罩在一份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阴影之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写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让我惊奇的是，在以斯帖记的那段时期，以色列人被判死罪，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违反波斯法律的事情，而是仅仅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他们是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所以必须死，就这么简单。他们并不需要触犯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或者有什么罪大恶极的举动。他们落到审判之下，仅仅因为他们属于犹太民族。今天，全人类也同样受到死亡预知的审判。这并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坏事，不管你作奸犯科还是道德高尚，不管你出自书香门第还是目不识丁，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不明一文，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奔向死亡。死气沉沉的目的在为这项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悄无声息地做着见证。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神把这项律法写在了谕旨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要是堕落的人就必须死。据我所知，这种死亡的概率是100%。关于死亡谕旨，另一个类比就是犹太人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反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波斯的快马邮政将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么你必须死，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同样的一份死亡谕旨也传遍了全世界，写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那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活人，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躲得过。死亡谕旨将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效。最近我读到一个关于奥利弗·温切斯特和他太太萨拉的故事。这对夫妇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奥利弗发明了第一支可以真正连发的来福枪，在内战时期由北方的联邦军队 派上了大用场，政府和个人的购买合同让他赚了大钱。四年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安妮。然而这个孩子只活了两个星期，萨拉为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几年之后，奥利弗感染肺炎，一命呜呼，萨拉继承了全部家产，但是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消除他的悲伤。他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尝试借助通灵的人和他死去的丈夫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丈夫让灵媒传话给萨拉说，他们的家庭由于温彻斯特来福枪的缘故而受到了咒诅，冤魂都在找机会报复，所以他需要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为战争中死去的那些枪下的冤魂盖一座房子。只要他不停止建造，就可以活下去，但是一旦他停止，马上就会死亡。于是萨拉卖掉纽黑文的房子，搬到了西部，买了一处正在建设中的房产，以及周边大约700万平方米的土地。成交之后，他把原先的建筑蓝图丢到一边，在随后的36年里，安排工人不停地盖房子。叮叮当当的响声，白天黑夜都不绝于耳。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用火车运过来。每天早晨，萨拉都和工头见面，谈论下一步的建筑计划。房子越盖越多，层数不断地加高，但是里面却空空如也，就像一座昂贵的大型迷宫，好让那些折磨他的冤魂晕头转向。这样折腾了许多年之后，萨拉·温彻斯特把他的财富都花光了。1922年9月4日晚上，83岁的他又搞了一次法会，然后回到卧室，在睡梦中死去。他居然相信，只要自己不停地盖房子，他就会一直活下去。但是他错了。人们整天忙忙碌碌，玩耍、经营、娱乐、吃喝、嫁娶、生儿育女、上学、工作、投资计划等等等等，只不过是在尝试掩盖住那份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健康行业热衷于一件事情，不仅要让人更加健康，而且试图让人免于一死。人类在原地转圈，只不过是在忙着遵守死亡的约定。这是王的谕旨，没有更高的法院可以上诉，没有陪审团可以说服，没有法官可以左右。在这份无法挽回的谕旨面前，没有漏网之鱼。第三，以斯帖的代求。但是后来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以斯帖的代求。经过三天的独处，以斯帖突然不请自来，站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的同胞代求，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自己的民族。我发现很多犹太拉比和学者认为，以斯帖的三天独处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三天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千百年来，犹太传统的教导是，最终的审判开始三天之后，死去的人会复活。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对何西阿书六章二节的错误解释。何西阿六章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而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将来基督所要面临的死亡与复活。基督在坟墓里三天的时间，经历父神的震怒和审判，不是仅仅冒着生命危险，而是实实在在的 付出生命。他现在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益处而代求。马丁·路德曾经写过同样的福音类比，他的原话是：经历了十字架的审判之后，在第三天，耶稣基督复活了，确保每一个凭信心触摸十字架形状的权杖的人都能够安然地来到神面前。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吗？天父乐于接受圣子的代求，以及那些借着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四，关乎生命的永恒预旨。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关乎生命的预旨。希伯来书7章25节写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前面引用过罗马书6章23节的前半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无法挽回的死亡预旨。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希腊语原文有一个但是。如果你和一个人谈话，真正要紧的是在他说完但是这个词之后，他又说了什么。比如你的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干得非常棒，但是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的女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对吧？这意味着你现在自由了，该干嘛就干嘛去吧。你的小学老师给你父母打电话说，我们很希望把你的孩子留在这个班，但是他的威力实在是比原子弹都大。看到了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妈妈接听电话的时候说，你好，乔丽老师。这个老师最爱打小报告，我马上就闻到了死亡预旨的气息。或许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客户给你打电话说，我们向来喜欢和你做生意，你一直提供着非常好的服务，但是或者你接到医生的电话说，看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是这个简单的词简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他前面说的一大堆话都没用，要紧的是后面的话，对吧？后半部分可以把前半部分全部推翻。圣经上也常有类似的经文，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中文新译本。这里的但确实是个威力巨大的词，对吗？死亡，但永生。死亡预旨无法挽回，但是有机会接受关乎生命的预旨。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死亡预旨已经被另一份预旨抵消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死亡预旨，它是无可挽回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经历赐生命的预旨，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在10章的最后一节，莫迪改大权在握。10章第3节的后半段说，他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原文就是莫迪改对他们说沙龙，也就是平安的意思。 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代求是很美妙的，一切都平安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唯独在那些得蒙基督拯救与神和好的人内心才有平安。这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一种平静安稳、和睦相处的状态，并不是持续的陶醉或者是清早起床之后的那种振奋。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赞美诗，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我要唱一首歌，发出完美的恳求。我有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就是爱，他永远活着为我代求。我的名字刻在他手心，我的名字写在他心上。我知道当他站在天堂时，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当撒旦试图让我绝望，指控我的时候，我就仰望主，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过去几个月研究以斯帖记的时候，发现以斯帖记和福音书存在着奇妙的类比和联系，于是我把这个系列的学习称为以斯帖福音。这是一卷奇妙的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纪念自己的出死入生，让我们想到当神将一切都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最终将要来临的大逆转而喜乐。第一，普通女子成为王后。 当我刚刚开始查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打动了我。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居然成了王后。在波斯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国王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给一位平凡的村姑戴上了王后的冠冕。一个来自异乡的孤儿居然成为国王的新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记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很难想象，将来有一天，神要抬举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并且在他将要来临的国度里和基督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直到永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第二，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以斯帖福音的第二个类比是和死亡预知相联系的。国王允许邪恶的哈曼颁布一项死亡预知，这是一项无法挽回的命令。与此类似，全人类都笼罩在一份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阴影之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写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全人类也同样受到死亡预知的审判，这并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坏事，不管你作奸犯科还是道德高尚，不管你出自书香门第还是目不识丁，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不明一文，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奔向死亡。死气沉沉的目的在为这项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悄无声息地做着见证。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神把这项律法写在了谕旨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要是堕落的人就必须死。据我所知，这种死亡的概率是100%。关于死亡谕旨，另一个类比就是犹太人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反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波斯的快马邮政将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么你必须死，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同样的一份死亡谕旨也传遍了全世界，写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那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活人，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躲得过。死亡谕旨将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效。第三，以斯帖的代求。但是后来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以斯帖的代求。经过三天的独处，以斯帖突然不请自来，站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的同胞代求，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自己的民族。我发现很多犹太拉比和学者认为，以斯帖的三天独处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三天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千百年来，犹太传统的教导是，最终的审判开始三天之后，死去的人会复活。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对何西阿书六章二节的错误解释。何西阿六章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而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将来基督所要面临的死亡与复活。基督在坟墓里三天的时间，经历父神的震怒和审判，不是仅仅冒着生命危险，而是实实在在地付出生命。他现在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益处而代求。马丁路德曾经写过同样的福音类比， 他的原话是，经历了十字架的审判之后，在第三天，耶稣基督复活了，确保每一个凭信心触摸十字架形状的权杖的人都能够安然地来到神面前。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吗？天父乐于接受圣子的代求，以及那些借着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四，关乎生命的永恒预旨。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关乎生命的预旨。希伯来书7章25节写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前面引用过罗马书6章23节的前半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无法挽回的死亡预旨。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希腊语原文有一个但是。如果你和一个人谈话，真正要紧的是在他说完但是这个词之后，他又说了什么。比如你的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干得非常棒，但是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的女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对吧？这意味着你现在自由了，该干嘛就干嘛去吧。你的小学老师给你父母打电话说，我们很希望把你的孩子留在这个班，但是他的威力实在是比原子弹都大。看到了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妈妈接听电话的时候说，你好，乔丽老师。这个老师最爱打小报告，我马上就闻到了死亡预旨的气息。或许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客户给你打电话说，我们向来喜欢和你做生意，你一直提供着非常好的服务，但是，或者你接到医生的电话说，看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是这个简单的词简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他前面说的一大堆话都没用，要紧的是后面的话，对吧？后半部分可以把前半部分全部推翻。圣经上也常有类似的经文，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中文新译本。这里的但确实是个威力巨大的词，对吗？死亡，但永生。死亡预旨无法挽回，但是有机会接受关乎生命的预旨。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死亡预旨已经被另一份预旨抵消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死亡预旨，它是无可挽回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经历赐生命的预旨，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在10章的最后一节，莫迪改大权在握。10章第3节的后半段说，他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原文就是莫迪改对他们说沙龙，也就是平安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代求是很美妙的，一切都平安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唯独 在那些得蒙基督拯救、与神和好的人内心才有平安。这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一种平静安稳、和睦相处的状态，并不是持续的陶醉或者是清早起床之后的那种振奋。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赞美诗，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我要唱一首歌，发出完美的恳求。我有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就是爱，他永远活着为我代求。我的名字刻在他手心，我的名字写在他心上。我知道当他站在天堂时，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当撒旦试图让我绝望，指控我的时候，我就仰望主，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因为无罪的救主舍己，我罪恶的灵魂得以自由。因为公义的神得到满足，我要仰望主，他会赦免我。我要仰望主，他会赦免我。我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福音工作收入非常大，许多人借着福音得到了真平安。我们教会在许多地方的事工都有好消息传来，有不少人得到救赎，与神和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曾经在纽约的华尔街工作，很有成就，收入颇丰。他的办公室正好对着世贸中心的那个双子星大楼。911那天，他目睹了飞机撞进大楼以及大楼倒塌的全过程，现场一片狼藉，人们都惊恐万状。这位成功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回到家，和他太太决定卖掉所有的家产，搬到别的地方。他们最终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内心的属灵需要催促着他们走遍各个教会。去年他们来到这里，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去别的教会试一试呢？他说，那一次当我来参加早晨的聚会时感到了平安。于是他们就认真的聆听。过了几个月，在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几周前，他太太也在聚会结束后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几天前，我们的体育事工负责人告诉我，他和另一间教会达成了合作，因为对方也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门徒训练。双方组织了几支成年人球队，举办了一次橄榄球比赛，让人觉得我们是在组织黑帮团伙。大部分的队员都和教会没有接触。比赛结束后，有一位队长分享了他的个人见证，并且向大家讲解福音。结果，那天有22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此外，我们这个学期的教会新成员培训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效果非常好，大约30个人计划受洗，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是在这个学期自己决定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几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来信，这位女士本来打算自杀，她信主，但是过去几年在经济和身体方面濒临崩溃，她经历了22次手术。他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的妈妈，最近又去世了，这让他感到万念俱灰，所以决定要自行了断。那天早晨，他起床之后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神借着我们的节目带给他的盼望，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前行，并且不管将来如何，都让神 来决定他的人生。弟兄姊妹们，福音救赎生命，也支撑住生命。接下来我还要指出以斯帖记里面与福音相关的另一个属灵真理，第五，关乎拯救的永恒提醒。在9章26节，以斯帖和莫迪改写信决定设立普尔节作为永远的纪念和庆祝。我们来看9章26到28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不会忘记这一天。让我们修造一座纪念碑，我们要建筑一座纪念馆，纪念神的眷佑和拯救。我们要把这个节日叫做普尔节。普尔就是骰子的意思，就是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来做出决定，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乐透，英文的意思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份。诗人大卫也用过相同的词汇，他在16篇第5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也就是说，大卫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份是和神的眷佑直接相关的，全都在神的手中，甚至骰子的转动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不存在所谓的巧合。神按照自己的主权把我们安置在一个位置，让我们做他的代表，我们委身于他，就会经历到最大的喜乐。毫无疑问，普尔节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在这一天，犹太人会聚集在一起诵读以斯帖记。有一位作家写道，当他们读到第3章的时候，现场气氛就开始变得非常热烈。每次当念到哈曼的名字时，听众就会喝倒彩，吹口哨，拍手跺脚，那场面真的是非常的热烈。最后，我打算用几项重要的真理来结束这个奇妙的书卷。首先，神的眷佑反映出他的恩典，这也是信徒应当牢记的。神的眷佑反映出了他的恩典。我们倾向于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决定和一些糟糕的环境，这类记忆很难磨灭。可是我们应该花时间回顾一些好的事情、正确的决定、好的环境以及神施恩的手，不妨开始写日记，列举出来，并且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仇敌乐于借着过去的失败、错误、失望和不幸来嘲笑我们，让我们的人生陷入黑暗，没有一丝光线。我记得朱摩秋的纪念碑不是建造在莱特兄弟飞行失败的地点，而是位于他们的飞机腾空而起的地方。至于那些不顺利的经历，基本上都已经被淡忘了。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使徒保罗也写过类似的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次，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角度被察觉，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的角度能够感受到。以斯帖记最后一章提到了亚哈随鲁王在全国范围内征税，其中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国王而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经文中没有提到哪个人相信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神，宫廷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属灵的复兴。我们从历史中知道，亚哈随鲁后来依然不断召集各地的佳丽进入后宫，几年之后他就在寝宫被人刺杀而亡。我们所有称呼以斯帖的神为主的人，都要清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真理：我们可以照常在世界上生活，一再与神的作为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采取世界上的态度，认为一切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绝不是这样。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每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和决定，每一段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都是神一直在推动我们朝向他那终极的目标。当以斯帖赢得王后桂冠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还有更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他还不知道神会在最佳时间让他的丈夫离开世界，是为了让亚哈随鲁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位新任的国王和自己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最喜欢的那个大臣名叫尼西米，也是个犹太人。有一天，这位深受信任的官员将会面带愁容地站立在这位王的面前。尼西米记第二章告诉我们，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在波斯宫廷，这是一个很离奇的做法，因为以斯帖记让我们看到王后并没有坐在王的旁边，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得出结论，这位王后其实是已故国王的妻子，现任国王的母后以斯帖。所以当尼西米向波斯王发出请求的时候，他显然是受到了这位王后的影响，所以以斯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年之后，尼西米获准返回耶路撒冷，着手圣城重建的时候。我发现的最后一个原则，正是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提到的，就是神的眷佑不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然而最终却是无往而不胜的。神的眷佑不是人眼所能见的，但是最终却必将得胜。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神才是整卷书这个故事的主角，唯独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的眷佑让我们看到他持守自己的应许，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是圣经当中不断重复不断强调的主题。正如查尔斯·卫斯理所写的，他说，神的众仆人们，你们的主宣告说要将他奇妙的名传扬到四海，耶稣得胜的名当受尊崇，他的国度大有荣耀，他掌管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路上带领我们学习以斯帖记这卷宝贵的书卷，谢谢你感动你的仆人将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以至于可以让后世后代的无数的基督徒，无数属你的儿女，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着鼓励，得着建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是一位怎样信实的神，你有何等大的主权，一切都出于你自己的旨意。无论我们经历什么，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一切，并且他爱我们，甚至爱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地步。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愿意用我们这一生一世来传扬你的美名，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在天上的宝座。感谢天父， 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赞美，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